大家好，我是星宇，今天是9月12日星期一，现在为您播报 SBS 普通话网新闻。英国国王查尔斯三世为澳洲新任国家元首，今年澳洲养老机构新冠死亡人数急剧上升，澳洲每周因长期新冠而损失1亿澳元。乌克兰夺回战略城市伊久姆。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澳洲联邦总督赫尔利周日在坎培拉宣读了查尔斯三世登基的公告，并宣布英国国王查尔斯三世为澳洲的新任国家元首。他在国会大厦前庭宣读了这一公告，随后举行鸣枪礼，鸣响21枚礼炮。总督在会议开始前表示，澳洲现在正在进入一个新的时代。澳洲的总理阿尔巴尼斯表示，英国国王查尔斯三世被正式宣布为澳洲的新任国家元首，这是一个历史性的事件。他说，这是我有生以来的第一次，也是大多数澳洲人有生以来的第一次，是一个历史性的事件。在坎培拉举行的宣布仪式上，总理阿尔巴尼斯还宣布了一个一次性的公共假期，以悼念英女王的去世。来自不同政治派别的议员出席了仪式，大批的人群聚集在议会大厦之外，见证了这一宣布。澳洲的总理和总督将在本周晚些时候前往伦敦。据白金汉宫宣布，已故女王伊丽莎白二世的葬礼将在当地时间9月19日周一的上午11点在伦敦的威斯敏斯特大教堂举行。总理阿尔巴尼斯表示，已经向10个与英联邦有联系的太平洋岛国提供前往伦敦参加葬礼的援助。因为英女王的去世，原定于本周在坎培拉召开的联邦会议暂停。一位独立议员表示，澳洲联邦政府应该对老年护理机构中新冠死亡人数的上升进行更多的审查。今年有超过3000名的澳人在老年护理机构中死于新冠，这几乎是新冠大流行头两年死亡人数的3倍。根据联邦卫生部门的数据，这一数字也占自2020年底大流行开始以来老年护理部门新冠死亡总数的1/4。独立议员瑞贝卡表示，联邦政府应该更详细地回应有关新冠死亡病例激增的问题。根据联邦卫生部门的最新数据，目前全国有278个老年护理机构爆发了新冠疫情，超过1200名住在养老院内的长者患有新冠，381名老年护理工作者也感染了新冠。瑞贝卡女士指出，政府应该告诉公众，在疫情反复爆发的情况下，各养老机构是如何得到支持，以及政府在通风和人员配备方面采取了哪些措施。联邦老年护理部长威尔斯表示，阿尔巴尼斯政府的首要行动之一是制定一个冬季的计划，以管理老年护理部门对新冠疫情的响应。威尔斯女士说，该计划以及持续的抗病毒治疗以及疫苗接种，已经将老年护理部门的病例死亡率从2020年的 33% 降到今年的 3.5%。 她说，我们已经将澳洲国防军对老年护理部门的支援延长到了9月底，并拥有一支激增的劳动力队伍，上周提供了1704个班次。据报道，长期新冠又称新冠后遗症，每周造成了1亿澳元的经济损失，每年约为52亿澳元。一项发表在医学期刊上的新研究发现，有心理困扰的人患上长期新冠和相关疾病的风险更高。心理困扰包括抑郁、焦虑、担忧、感知压力以及孤独。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周日证实，作为大规模反攻的一部分，乌克兰军队已经从俄罗斯军队手中夺回了该国东部的战略城市伊久姆。乌克兰军队负责人周日表示，乌军的迅速向前推进， 迫使当天的俄军不得不弃守其在该地区的主要堡垒。乌克兰的总司令扎鲁兹尼将军表示，从本月开始，武装部队已经重新控制了3000多平方公里的土地。周日，乌克兰关闭了欧洲最大的核电站中的最后一个运行着的反应堆，以此来预防在附近的战斗中导致灾难发生。最后，我们来关注明天全国各主要城市天气。珀斯，阵雨，最高温度18度。阿德莱德，晴朗，最高温度20度。墨尔本，多云，最高温度14度。霍巴特，多云，最高温度12度。坎培拉，多云，最高温度13度。悉尼，阵雨转晴，最高温度16度。布里斯班，晴朗，最高温度25度。达尔文，晴间多云，最高温度34度。以上就是今天的 SBS 晚新闻。想要收听更多内容，可以下载 SBS 电台应用程序，或登录我们的主页 sbs.com.au/Chinese。听众朋友，您不仅可以收听我们的新闻，现在还可以在 SBS On Demand 收看 SBS 中文电视新闻，周一到周五每晚8点半，让我们与重要的新闻资讯时刻紧密相连。